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我们每一次能够主日在一起聚集呢，现在慢慢的在全世界呢变成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在团契里面呢，每一次能够聚会面对面呢，也都是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就珍惜这每一次在主面前聚集的恩典。今天刚刚看到消息，韩国的疫情已经引爆得非常的剧烈，那我们也为韩国祷告。我们请来看一篇，看一看两张照片。这是韩剧，比较新的韩剧，可能有的人看过这个。其实是为韩国祷告，不是为韩剧里面的明星祷告。那这个有多少人看过？我现在名字都不讲了，我看看有多少人看过。这个比较新，你看过这个这一剧的请举手，可能不多。哇，我变成比较先进了，我也不知道。有传道人介绍这个戏给我，你们都没看过也没关系，你猜猜看，看那个相片。对不起，我这边可以看到相片，你们看那边，我看这边。韩剧呢通常就很简单嘛，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你从那个相片里面，你觉得男的有什么特色？不要跟我讲长得很帅，这个不是主要特色。这男的他的背景是什么？他穿什么样的军服？哪个国家的军服？朝鲜族。哎，你是不是有看了？没看，好，不错不错，这个先猜到第一步了。这是朝鲜的军服。那你看那个下面那个服装，那个是像野战部队的服装。这男的是同一个啊，那女的，你仔细看哦，那个女的她旁边有一条绳子，他旁边那个蓝色的还有一个扣扣，这个很难猜，猜得到应该给奖了。这女的她是在什么位置啊？你看过戏的不要讲啊。她为什么有一个扣扣？像个什么样子啊？她有个线拉在上面。你看过那个戏吗？没有哦，那你不是普通聪明啊。好，那我在讲道上，就是碰到韩剧的时候呢，有一个重点就是不能跟你讲太多，讲太多你去看呢，就觉得苏牧师都煞风景。这个是北韩的军官，在前线的军官，而那个女的是她拉滑翔翼然后被吹进了北韩，故事大概是这样子。故事情节非常的简单，后面的细节我不讲多。不过我在看照片的时候呢，对不起啊，你们中间可能当过军人的不多，这个有点自我的那个。我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就想到我年轻的时候的我。那个照片呢，因为我你也知道我是在台湾是做那个义务役的那个军官嘛，那这个有的传道人他发这个讯息给我，传道人不是花很多时间去看韩剧，只是说这部韩剧好像演得比较特别。我到目前为止还没跟你讲韩剧的剧名，不过没关系，你们自己去猜。那这个我重点不是看韩剧，因为我们是要讲到我在这里面看到影响韩国的几个重要的心态。虽然他拍的是一个南韩的女孩子迫降到北韩的这个一个简单的电影，但是他两边很深的对比，而这个对比里面呢会跟今天读的经文是有相关的。北韩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一个军人 他代表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人而已，他代表那个北韩整个国家的思想体系。我们对北韩的认识呢，从他们的领袖呢，我们有一点点认识，但是对北韩里面的整个国家的思想体系呢，我们恐怕我们认识都是比较少的。那我们都知道北韩是一个非常集权的一个国家，这是北韩。南韩呢，以现在这十年来南韩的这个特别是韩剧的发展呢，这个女孩子所代表的那个思路呢，也是代表整个韩国最近的特别这十年整个南韩的起飞。所以一个是代表集权的政治，另外一个代表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很极度的起飞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剧里面呢，这个女孩子呢，她坐上滑翔翼，那她要飞，然后她的属下就跟她讲，因为她是一个公司的主管，那属下就跟她讲说，你为什么要自己试飞呢？找一个代替人帮你飞，你自己试飞多危险呢？她说，我要往更高处的地方爬，更高处的地方爬。所以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说，这个每一个戏剧呢，它能够，假设你们以后有时间去看哈，它能够吸引你呢，它因为它不是只是一个戏剧而已，它是抓到你内心里面的一些需求跟渴慕。我希望在下面讲的时候不要把这个戏剧透露太多哈，但是呢，基本上呢，就在这个几乎很多的戏剧里面呢，都在演同样的几个状况。譬如说在这里北韩这个军官呢，他就在一个不正义的环境呢，代表了正义的崛起。而这个南韩的女神呢，这个南韩的这个女孩子呢，对不起啊，这个就是男神跟女神，南韩的这个女孩子呢，她就有中间就穿插了他比较慈爱的部分。所以在看这个戏的时候，很多戏的发展呢，它是沿着两条线发展，就是这是一个公义的化身，这是一个慈爱的化身，然后就在这边起起落落。所以我们把这个照片把它收起来。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一部戏的这个特别 这部戏呢，它只是一个外景，就是它故事结构是很简单，完全是内心戏。那观众之所以会受影响呢，因为它演的某些部分呢，跟我们的渴慕是很接近的。我们渴慕什么？我们渴慕有正义的心起，我们渴慕有慈爱的人间。那但是呢，这些渴慕呢，到底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圈子里面呢，它会形成怎么样的结果呢？我们慢慢一步步来看。那你想想看，一个南韩的女子带着滑翔翼，有时候看起来就很像特种部队了。那北韩的军官当然是严厉对抗了。所以在这里呢，它事实上是两个这个政权的对抗在这个里面。那我们来请你来看但以理书，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的前面一点点。但以理在这时候呢，我们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但以理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这指第七章的异象。我见了异象，我仍以为在以兰省苏珊，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苏珊的位置跟乌来河边距离了几百公里。但以理在看这个异象的时候呢，他好像在苏珊，这个乌兰河是在伊朗那一边，好像又在伊朗。所以他进了异象的时候呢，他的空间是被快速调整的。 这个是他的意象的一个背景。然后第三节说，我举目观看，有双脚的公绵羊在河边，两脚都高。然后你会看到这只公绵羊呢，它是向往西往北往南抵触，所有的兽站在它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够拯救它脱离它的手，而且它任意而行，至高至大。然后这只公绵羊很厉害的时候呢，它第五节说，哎，有一只公山羊就出来了，然后就往公绵羊那里向他直闯，大发烈怒。我们在看这些景象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政权的抵触，人间政权跟政权之间互相的冲突。如果我们看到后面的解释，我们就知道这是这个公绵羊是指马代跟波斯王，公山羊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他在33岁的时候呢，就征服了这个马代跟波斯，无人能抵挡，非常的厉害。第七节，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两只脚，就是把对方的政权把他制服了。然后呢，他就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的手。然后这个羊至高至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就直到说33岁多了，亚历山大很快就早逝了。然后呢，他的所建立的一个大的帝国呢，很快就裂成，这时候长出四个非常的脚，裂成四个国家。而在这四个国家呢，后来又有一个比较小的脚长出来，向南、向东、向隆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而这个脚非常的厉害，它高举天象，这些将所有的天象星手抛落在地，用脚践踏。这个在读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呢，我们就读到好像这个很像撒旦的背影在这个后面。那最有意思的是呢，在历史上呢，这个是后来实际发生的，有一个王叫 Antioch， 他我想这个英文名字不大容易记，但是他的原来的意思倒是很容易记，他就是神显明的意思。就这个王出来呢，他把自己取名叫神显明，这有点像韩国的名字。但是我们再往下看，第十一节，这个神显明，我们就拿这个名字，因为叫 NTR 大家都记不清楚， 就把这个名字叫神显明好了。神显明出来的时候呢，他将天象和星手都抛在地上，用脚践踏，然后他以为至高至大，以为高举天象之君。然后呢，他要做两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要除掉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这个政权他讲说他自己神显明，他意思就是他自己是神咯。那他自己神，他在看这个犹大全地的时候呢，他看见一个他非常对他非常抵触的事情，就是献燔祭。在旧约里面献燔祭呢是这样子，但是每天呢，这个圣殿里面的祭司呢，就献燔祭就是认罪。就刚刚明龙兄在一起，我们为这个瘟疫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来到神面认罪。当时的时代呢，认罪呢是要献上这个赎罪祭，所以而这个赎罪祭呢，就是跟神认说我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得罪神、得罪人的部分，每天的。而这个献祭呢，它的最后的重点不是献祭，献祭完了之后呢，我们感受到神的恩典怜悯呢，神是我们心中唯一的神。然后在律法书里面讲说，我们要用全心、全意、全性、全力来爱我们的主。 所以当有一个王叫做神显明的时候呢，他看到这群犹大人、犹太的人，特别是祭司，他每天这样献祭，每天这样尊神为大的时候呢，他当然跟他自己有抵触，所以他这时候呢，他就一定要除掉你这个燔祭，而且要除掉你献燔祭的圣所。十二节，他有军旅，是指以色列的军队，还有将长线的燔祭就交给他。然后呢，他不只是改这些外表的仪式，最重要的是他要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真理是什么意思？真理就是那个爱主我们的神，全心全力爱我们的神，然后爱我们的邻舍。然后他如果能够将这些献祭的生命的道呢，能够把它践踏在地，这时候他才能够坐稳他神显明的这个部分。然后在十三节说，有一个圣者问那另外一个圣者说，这样的践踏的意象呢，要到几时呢？那以但以理看到这样的状况之后呢，其实是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镇定。那他就脸伏，第十八节，脸伏在地沉睡。我们看到但以理呢，刚刚讲说他这有点像魂游向外，他人可能在原地，他的生命里面呢被神提到几百公里的地方来来去去，看到神的作为，所以他就惊慌的俯伏在地，然后默默的沉睡，然后神就摸他，把他扶起来，让他好站起来，然后这时候就跟他解释你看到的异象是什么。我们看到在历史里面呢，的确有这个实际存在的价值，实际存在的这个事情。那这安提阿这个神显明呢，有时候我们就不断的会问神啊，就像我们看这个十二先知书一样，因为神当时允许不同的国家然后践踏以色列的圣所，然后以色列百姓都是不断的在呼求说，这个要多久啊，神啊，你允许这样事情要多久啊。我想今天南韩的基督徒，还有包含我们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北韩还留下多少的基督徒，他们所处在的光景就像今天的这个光景一模一样。我在大概三四年前我参加的那个使者的这个宣教大会，我们遇见了一个韩国的牧师。这个韩国牧师呢，他在这个中亚的宣教工厂，然后他的生命的经历呢，我们在听他生命经历的时候呢，其实是跟这个背景都有点像。他在中亚服侍神的工厂的时候呢，那个他好像碰到那种大魔君，然后他提到他里面他所带领的这个一个神的仆人呢，他是一个很有力气的摔跤选手，但是呢就被敌人包围，然后在包围过程好像不只是这些敌人，他旁边有灵界里面有很多魔鬼的党羽在他旁边，然后呢要把他杀害。然后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同时看到神的拯救临到把他救出来。那这个韩国的牧者呢，当时他讲了这个，可能我在这边提过，他讲了一个很大的重点，他说今天的北韩呢，我们都知道金氏王朝传三代，他的北韩的起点呢 啊，事实上是一个偶像崇拜来的。那个最早呢，第一代的这金氏王朝呢，它象征它自己是太阳。然后我们都一直很惊讶，到目前呢，差不多70年的光景哦，能够连续在一起。所以，他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呢，能够控制一个国家的一个百姓呢？我们如果仔细去看呢，他有一个思想叫做他这个朱建，哦，那我们中文翻译做主体思想，这是他的这个统治韩国的一个方法。这个朱建呢，这个主体思想呢，我们来看它内容哈。当我们去看北韩的这个模式哈，我们就看见我们刚刚这个大概是公元200年前的这个光景，就是当时的那个王叫神显明。然后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呢，在每一个世代里面呢，它是不断的重复的哈。神显明会践踏真理，扭曲真理。今天北韩的那个思想，你来听听看它的含义哈。它是这样讲：北韩的主体思想是阐明人民群众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人。他说人民是主人哈，然后人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是开拓自己命运的力量。然后呢，他因为他是命运的主人呢，所以人和世界的关系是用人在世界上所占的地位和作用，然后阐明人决定一切，人是一切事物的主人这个道理。而这看起来就从世界的观点来看，这讲得很好啊，很多政治家宣布都是这样子。然后当人民是自己命运的主人的时候呢，他的具体内容要做到三件事：要政治的正主，政治的自主，经济的自立，国防的自卫。然后在这个后面呢，他加了一个叫做革命的首领官。他说人民是革命建设的主人，人民应当接受首脑的指导，首脑是头，身躯体和手足当听党的指挥，头的指挥生命。所以他这样讲，就是说社会政治的生命体呢，称父亲给人肉体的生命，所以领袖授予人政治的生命，领袖是父亲一样的恩人，如同家中应当听从父亲的绝对领导一般，人民应当无条件的忠诚团结在领袖周围，当以忠孝来爱戴领袖，领袖是赐予人民生命的恩人和慈父。所以你读到这个之后呢，我们都会看到我们在北韩这个领袖出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百姓他的反应是什么。哇，他们看到他好像看到一个恩人慈父，哭哭啼啼，非常认真的拥戴，非常认真的哭，不管他是内心或外在的，他外在形象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很惊讶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大概只有北韩，他因为他长期又花70年时间去塑造了百姓，所以也只有北韩才会这样子吧，北韩之外所有的国家不会这样子吧。所以我们刚刚看那出戏呢，那个韩国剧呢，我就在思考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北韩他是用一个比较严格的制度慢慢去洗脑，制造一个所谓 quote and quote 真理，然后把人民洗脑到一个地步呢，他任何他的一思一想所有的行动呢，一下子就被收归到他的所谓主体思想里面来了。这个是用集权的方式 来做的。你现在转个弯，我们刚刚讲说那是北韩朝鲜的军官，他代表那个主体思想， 你转过弯来看南韩的这个部分。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对韩剧很有兴趣，我们家我们有人对韩剧特别有兴趣，那我也想一直想研究说这个韩剧它厉害到底在哪里。韩剧它能够，不管是韩剧或任何一个戏剧，它一定要能够抓到你心里面最渴慕那个部分，然后把它形成一个思想体系，然后把你带进它要去带你去的方向。那今天的韩国呢，它的那个影视圈，它各方面的这整个剧集呢，都到了一个沸腾点。他没有像集权那样子用很强硬的方式去吸引你走到某条路，但是今天人们对明星的那种崇拜那种敬拜其实跟北韩这个没什么两样。所以北韩如果是看起来有症状的这种集权的思想，看起来是好像讲难听点像病毒一样，是有症状的病毒。这个南韩呢，它这种过度的资本主义的这个方式呢，就变成一个没有症状的超级病毒传播者。所以你如果看这样的一个角度呢，来看这个历史的时候呢，就发现戴以理所讲的历史的一点都不跟我们不遥远。刚刚我们讲说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书后来他们的解说的时候呢，第25节，刚刚讲说那个王叫神显明，然后呢他有几个特色，他能够用23节说他是面貌凶恶，能够用双关的俄语诈语，那表示他非常的聪明。然后呢，这个第25节，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他不是只是自高自大、力道很强而已，他是非常的聪明诡诈。然后他能够人没有防备的时候呢，毁灭多人，而且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这个神显明，你一定很好奇，他真的灭亡？他怎么灭亡的？他这样子蹂躏以色列的这个圣所之后呢，后来就起来了 一股反抗军，那反抗军起来反抗他，但是他的死亡呢，并 不主要在不是反抗军把他消灭的，在这个 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呢，就讲这个神显明呢，他有一天呢，他就肚子痛，那痛到非常痛的时候呢，他是从他的马车上整个摔下来然后死掉的。那这个是过去的历史，所以当这个神显明这个王倒下来的时候呢，这犹太人呢，他们就后来在过了3年之后呢， 他这样蹂躏圣所之后，过了3年之后呢，然后就有一个反抗军到了犹太的圣所呢，重新洗净这些献上外邦人的所有的仪式，然后恢复到神面前献祭的那个部分。所以后来犹太人呢，他们就庆祝一个叫光明节吧，叫哈努卡的这个节庆。所以这对犹太人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历史的印象在这个里面。过了200年之后，耶稣基督在圣殿里面呢，他遇见了，站在圣殿里面，就是站在当时神显明的那个位置上，然后他站在圣殿里面呢，就讲一句话：我与父原为一。那犹太人听到这个呢，他就想到什么？呼，这神显明又出来了，这次不是是个君王，竟然是个木匠了，木匠生出来的孩子。所以他们就拿石头不只要打他，想把他打死，因为他说了健忘的话。 犹太人对着耶稣说，你是个人，却将自己当作神。所以后来呢，犹太人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 你看哦，当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的意象里面有公绵羊、公山羊互相抵触，然后呢，最后生出一个脚叫神显明，然后践踏圣所，最后神到底用什么方式把他灭亡呢？在历史上他是肚子痛，但是呢，这每一个但以理的意象里面呢，不仅是应验当时的历史而已，其实还对照到以后的未来。耶稣基督就是神，当他这一次站在圣殿的时候，他不是假神，他是那个真神来了。但是他竟然一个创造天地的主，竟然被世人屠杀。然后耶稣基督是什么羊呢？他是一个羔羊。那我们不禁就要问，如果你是个创造天地的主，为什么你愿意成为一个人，甚至被人屠杀？你要代表什么呢？我们在看圣经，我们在看我们的神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都把它投射到他的身上去。我们有时候这样想说，神啊，我知道我需要你，要不然这个世界这么混乱，我们也很难往下走。但是神，你是不是也很需要我呢？所以你要我来敬拜你，所以你就为我牺牲舍己，好让我能够真心的来敬拜你。这个是从人的角度去投射到神的身上去。但是你若仔细看，神在第七章我们读的神是什么神？他是一个自有拥有的神。在第七章第九节说，那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是火焰。仔细看圣经的神，他拥有他自己的荣耀，他的名字叫我是 I am， 他不需要人任何东西，他自己是足够的，他不创造任何人类，他自己的荣耀就已经能够承载他自己的价值了，他不需要从人承受任何价值。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他要为我们而死呢？我们就谈到，原来这是神他的一个本性，不是因为他需要我们能够敬拜他，所以他为我们死，而是他是一个恩慈怜悯的神。这样一个恩慈怜悯的神，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代呢，他是不断的要战胜的。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刚刚所读的那个经文，在第23节的时候，他能用双关的诈语，然后24节说他的权柄极大，却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他可以毁掉很多有能力的和圣民，而且在人没有防备的时候呢，要毁灭多人。这是指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这是指一个非常超乎天上地上所有过去历史的，不是天上，主要是地上所有权柄的一个极大的权柄。在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节里面呢，他讲到这个小脚呢，现在是预表的，不是只是那个神显明那个过去历史，我们在讲说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这第七章第八节讲说，这个脚有一个眼睛像人眼，有口能够说夸大的话。我们这些一些学电脑的人呢，我们都谈到人工智慧的这个部分，这有眼睛，有眼睛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当一个超级能力的王，他超越一切的时候呢，他其实代表了创世纪3章第5节， 你们不一定死了。这个，因为神知道你们的日子到了呢，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那个知道是选择的意思，你自己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所以你去看古今中外所有的这个掌权者呢，他利用的一个手法呢，就是你如果选我做你的领导人，我就必使我们这个国家再次伟大。你知道这句话充满在多少历史里面吗？然后我会给你们大富大贵。所以当这个能够抵挡万军之军的这个抵挡者呢，他是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角色呢？在马太福音24章这样讲，他们看见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必有大灾难，假先知假基督显大神迹大奇事，连选民也一起迷惑，日月不放光。然后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这样讲说，沉沦之子呢会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敬拜的，坐在神的宝座旁边，然后自称为自己是神。而这个不法者呢，有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和神迹和一切虚假的事情，在沉沦人的身上行各样不义的诡诈，使他们不领受真理的心，使他们不使他们得救。神给他们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的信从虚谎，信一切使一切不信真理的反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那到底神如何用非因人手的方式去毁灭这样的一个不法者呢？在帖撒罗尼迦这样讲说，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后面讲说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我为什么最前面我放了一个韩剧啊？因为这个韩剧原来名字叫做《爱的迫降》，就是指那个南韩的那个女孩子迫降到北韩去。但是事实上在但以理书他所指的那个意象是，不管这地上有多黑暗，是被多厉害多黑暗的一个掌权者全地掌管，主耶稣再来那一日，他要用口中的气灭绝这不法者，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马太福音也讲说，人子降临的时候，闪电从东边发出到西边，人子有能力大荣耀，驾天上的云降临，差使者以号角招聚神的选民。所以我想但以理这个意象，它的最深的一个意思就是，无论我们处在多么黑暗的光景，我们在慢慢的走向末世，黎明之前的黑暗虽然很深，但是黎明是显而可见，是必然发生的。我们需要在这个黑暗之中，我们的最深的渴慕不是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最深的渴慕是，既然我们的神因着他的恩慈和怜悯然后拯救我们，所以当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反射出他荣耀的形象，这个时候就是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我最近我儿子给我一个，他大概上礼拜我分享了一个讯息，他在一个2个小时以外美国教会在那边服侍，然后他就提到说他的这个 很辛苦，就是他在美国教会服侍了一年传这个传大概就是传道实习之后呢， 然后开始要找一般的工作，那结果找工作找了很久，非常的困难，那他也很难过。他这个讯息就是神过去是不变而且是信实的，将来也是不变信实的，然后现在也是不变信实的。那他在谈这个的时候呢，我真的是跟神献上感恩，因为我们实在在神面前是破碎的，我们没有什么好传给孩子的。我是做一个父亲，他做一个孩子，我们两个人都面对神，然后让神的荣光去改变我们，然后去反射神的荣光，我们人算不了什么。当世界不管是瘟疫或者是不法者充满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世界都要过去的，但是当我们在黑暗中寻求神的荣光，跟你的后代一起来敬畏神的时候，神荣耀的形象都显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个是神所纪念的。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要到你面前来认罪悔改。当我们看到那些不法者、神显明这样的王去篡夺你的宝座的时候，主啊，我们有多少次的机会也是这样篡夺你的宝座，没有尊你为大。主啊，但是你因着你丰盛的怜悯，不是因着你需要我们，而是因着你的本性，你竟然来拯救我们，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存活生命气息来赞美你，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求主看顾保守我们，奉主的圣名求，阿们。